弟兄姊妹早晨，想起呢，我两个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忙，没什么机会呢带他们去郊外，就是跑跑跳跳。所以呢，当他们放暑假的时候呢，他们还小，我们就每年呢都会有一个机构的户外的活动呢，我们必然会帮他们报名参加的。咁呢，因为每年都参与嘛，所以呢阿大仔呢即係去得几年呢，佢就觉得冇乜新意。但係細佬又唔同啦，因为細几岁，所以呢最初佢就唔够岁数参加。到到佢第一年有机会参与呢个活动嘅时候，佢就非常雀跃啦。咁細佬同哥哥有个分别嘅。細佬呢就是一个即是比较唔小心嘅小朋友嚟㗎。所以呢有时佢都会做出一啲呢即係嚇驚我同太太嘅一啲嘅动作㗎。咁嗰年佢就第一年爸爸妈妈唔喺身边去参与呢个户外活动啦。所以呢我哋就即係提醒佢啦，即係要小心啲啊咁样。咁跟住呢就帮佢预备都几多嘢嘅。咁当然啦，即係水樽啊、小食啊咁样啦、啊。然之后呢就喺旅游巴嗰度，咁俾人风褛佢又驚住冷亲啊。然之后呢就仲有即係帽啊、蚊膏啊、饭盒啊、纸巾啊咁样。一大堆塞满晒个背囊。仲有喎，因为嗰个机构呢仲会派个斜孭袋俾佢呀，有名册有名牌。哇，挂晒上身好似圣诞树。好啦，当咁多嘢佢唔觉得麻烦嘅，佢觉得好开心，因为未去过嘛，做好准备。好啦，我唔知道呢大家如果你出门远行你去比较长的旅程的时候，你会准备啲乜嘢？我相信呢大家仲记得早前第七章以西拉记呢就讲到阿达薛西王送咗几份大礼俾呢一班以色列民。当呢班以色列民甘心乐意去回应呢，好啦，终于起行踏上征途了。犹太人就是成就了上帝给他们一个回归的使命。去到第八章就是描述他们怎样踏上征途的历程。我呢想先跟大家读一读第十五至到第二十节。预备起。招聚这些人再流入阿哈雅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召首领以利尔谢、斯玛雅、以利拿丹、雅勒、以利拿丹、拿丹、撒加利亚、米舒兰，又召教习的约雅勒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亦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亦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士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一十八人，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西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二十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宁中也带了二百二十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经文在第十五节上半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阿哈雅的河边， 这些人是什么人来的呢？就是在第八章头那十四节，刚才呢就没有跟大家读，因为是一个很长的名字的名单来的。这个回归者的名单按照圣经学者的计算呢，拖男带女连埋晒家眷在内呢，大概有1500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呢，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呢同样是记载了一个回归者的名单的。第二章的名单如果我们拍埋和第八章这个名单去比较一下呢，我们就发觉有些名字重复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初所罗巴伯带领那次的回归呢，这一班的以色列民每一个家族都有人回去，但不是整个家族都回去。所以呢经过了80年之后呢，上一次没有跟大队回去的呢，今次呢终于响应以斯拉的呼吁，那就一起起行了。里面包括什么人呢？包括了来自祭司家族的，还有大卫的后裔，圣经那里这样讲的。这班人当然就是属灵领袖，也都是属世的领袖，还有其他的平民百姓跟在一起。召聚这班人回去的目的，其实就是想他们加入侍奉的行列。当我们看下去，经文在第十五节下半节就这样说，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以斯拉在召聚那些人回归之后呢，就讲他起程之前在那里停一停三日去做些准备。但当他仔细看下，他发觉竟然在回归的人的名单的里面呢，没有利未人主动提出要回去。祭司作为属灵的领袖，虽然实质在物质上面他们不是真的那么富裕，不过作为祭司，当然他们在属灵上面是被尊崇的一群来的。而在当中提到有百姓跟着尾的，百姓呢可能在他们的经济上面会好一点，而利未人就夹住在中间了。如果你讲紧他们在圣殿里面的服侍呢，他们的重要性不及祭司。但是在经济上面呢，他们又没有平民百姓那么富裕，所以似乎这一班人心里面有个想法，都在巴比伦留了那么久啦，都生活叫做 OK 安顿下来，真是没有什么动力和意欲呢是要回去耶路撒冷的，又由头来过不好啦。安于现状就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安于现状有一个的危机的，危机就是太过安逸了，甚至如果你去得尽一点，可能是会死于安逸。这个是一个陷阱来的。过去几年在官宣，当我回来服侍之后呢，大家都会常常听到重整牧养架构这个的讲法。因为在过去的日子，按照教牧同工的观察，我们不同的团契其实未是在建立弟兄姊妹那个的属灵生命还有彼此结连上面呢做得麻麻地。所以呢几年之前我们就开始着手帮啲团契重新划界，鼓励生命阶段相类似的弟兄姊妹呢回去同一个的团契那里，以致牧者能够提供一些更加具有针对性帮到弟兄姊妹成长的需要。不单止是这样，因为同一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阶段相近， 所以分享的话题自然是相类似，亦都能够可以帮助大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已经提过，但我仍然要不厌其烦地讲，这个重整牧养架构的安排的重点，固然我们需要整翻好那个的架构，但更加重要的焦点是重整那个牧养，以致我们能够学效耶稣在生命的当中成长，成为他的真门徒。在过去四月份的执事会的当中，我们已经通过了在今年的七月开始，我们启动这个新的牧养架构。在过去那个月，若果你有参与团契的话，你必然有听过我们呢鼓励不同的团契是为自己在未来所属的团契单位呢去改一个名字。这个命名其实在教牧同工的心里面是很期盼弟兄姊妹能够藉着命名这个过程，带出你们对于自己所属的团契在属灵上面信仰上面那个特质和期望，以致大家可以一起朝着这个的方向努力追求成长。我们真的不要学似这一班的利未人，在第十五节下半节这样讲，他们停留了在一个安逸当中，不愿意成长，不愿意被征召入伍。经文跟着在第十六节就这样说了，就召首领以利以谢、阿列、士玛雅、以利拿丹、雅勒、以利拿丹、拿丹、撒加利亚、米舒兰，又召教习的约雅勒和以利拿丹，很多名字在当中。这一班的利未人是不是不重要呢？当然不是啦。以斯拉去呼召这一班的利未人，除了是要在他们回归好像重演回出埃及的这个的过程之外，这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的角色是教习，即是要他们参与教导的角色。经过一轮的鼓励之后呢，十七节就说了，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去，见那里的首领亦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亦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来那些使用的人。利未人的首领亦多终于呢是愿意作出回应了，大家一班人彼此的鼓励之下呢，十八至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听，以斯拉终于能够感动，人数不是多少，这些以色列民的第二线、第二梯队的以色列民呢去参与回归。如果大家仍然有印象的话呢，之前由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在以斯拉记呢是没有记述到当中那个的过程的，但是今次呢有、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以斯拉自己那个亲身经历、所以他就连那个过程呢都记低埋了。回归对于他们来讲，除了是一个熟悉他们怎样去安排地上面一个切实的经历之外呢，其实更加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来的。所以呢属灵的事情利未人祭司就一定有他们的角色的了。圣经在第二十一至到第三十节呢就告诉我们听，当他们起行之前呢，他们做了一些属灵的准备的。属灵的准备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禁食，第二方面是分别为圣。 第一方面的禁食其实是记述在21至23节的，我们一起读吧。那时我在阿哈雅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刚才读的21节呢，就说那时我在阿哈雅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同埋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顾名思义，禁食其实是什么来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禁食嘛，所以就是对食物或者对饮品作部分或者完全的禁戒，即是可能不吃又或者甚至不喝。信徒禁食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可能呢在平时呢我们没有什么空间去安静，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环境好好地去祈祷，所以呢我们就可能安排特定的一两日啦，一个时段啦，很大机会是晏昼，不吃晏，于是呢就安静自己来到禁食祈祷。又或者呢是遇见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一些侍奉上面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们，那就禁食祈祷的了。例如什么呢？当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报道，你觉得那个人很难信到耶稣，又或者那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艰难，你知道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处理得到，你明白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就专心禁食祈祷，希望能够支取从上而来的能力。第三个原因，可能我们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抉择，我们需要寻求明白上帝的心意，于是就停下来禁食祈祷。或许就是我在想会不会放低我的工作入去神学院全时间奉献，又或者我在想我会不会举家离开香港移民去外地生活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影响深远的一些的决定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用禁食祈祷的方式去寻求上帝的指引。以斯拉在这里说他宣告禁食，那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经文就提我们，因为他慎重其事，他要刻苦己心，目的是什么呢？无论是大的小的妇女男人都能够在这个回归的过程里面平安，是不是这样说啊？既然讲到是刻苦己心，其实当然禁食就是说我们不吃东西或者不喝，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跟我们的心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关系，这个是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一个重要的功课来的。富士德 Richard Foster 他曾经说，禁食的中心思想是为了一些重要的属灵的事情而自愿拒绝一些正常的事情。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讲法呢，禁食的范畴其实可以引申到阔一些的，就是那些我认为是很宝贝不舍得的东西，现在暂时呢我将它放在一边，一段的时间 在那陣時專心去尋求神，希望認識祂，知道祂的心意，或者和祂有更加深的關係。講了一大輪，可能你仍然覺得這麼抽象的，即是什麼啊？我就想引述一個美國的作家叫做 Catherine Marshall， 她有一本的作品叫做 A Closer Walk， 其實在當中她有個好好的分享的。話說呢，有一天她有一個領袖，神就叫她嘗試在那天，只是那天而已，將那些負面的批評，即是她自己對周邊的一些負面的批評全言禁食。咁我就將嗰個英文就抄返出嚟 ,fasting on criticalness。喺當日佢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喺腦裏面出現。跟住呢個內心就即刻反彈。佢就話有冇搞錯啊，唔通我俾人屈，又或者我見到一啲好唔啱嘅事，非常離譜嘅嘢，我都唔出得聲咩？嗱，佢心裏面有一個咁樣樣湧起上嚟嘅感受。但係既然係上帝提醒佢，咁好啦，我即管試下。喺當日佢試完之後呢，就分享返佢自己嘅感受。佢話呢，嗰日佢覺得自己好似唔存在，冇咗自己咁樣。但佢仍然係嘗試只是聽，收埋把口唔講。當佢唔講之後呢，發覺嗰個處境過咗，喺另外一個場合竟然有另外一個人代佢講出佢心裏面好想講嘅嘢，將佢自己原先嘅立場表達咗出嚟。佢話喺嗰日佢終於睇得到，即使佢喺身邊嘅人同埋身邊嘅事上邊，佢揾到好多不足嘅地方，真係唔係幾妥嘅。但係佢同時間更加睇到佢自己過往呢啲嘅負面嘅批評啊，即係白談齋齋主啊，乜嘢都談嘅時候，呢一個嘅性格的確係為自己帶嚟咗好多負面嘅後果。咩負面嘅後果呢？佢話佢呢一個咁樣嘅性格令自己失去咗幽默感、喜樂，甚至又係因為佢覺得佢自己嘅判斷啱啊。有啲時候佢係失卻咗對判斷事物嗰個準確性啊。睇咩咗？第二，佢覺得呢一種嘅性格係難咗佢嘅祷告，甚至呢佢喺写作上边原本嗰个创作力同埋灵感呢都系差咗。但系呢一啲嘅嘢原本系上帝俾咗佢噶，但系发挥唔到出嚟。第三，有咁嘅性格嘅人，大家必然遇过噶，人际关系一定唔方好得去边。在里面甚至因为这么直接的表达，就是不顾别人的表达，是引来了一些报复反击的心理。第四，是拦阻了圣灵爱和怜悯等等的工作。固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身边的人事是有些不对不足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除了很直接的直斥其非，提出负面的批评之外，当然更差的就是在背后都背脊更差。这样的做法一定是没有办法造就到人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地去处理和表达。回来禁食，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在禁食之中要处理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处境，不是外面吃或者不吃，不是这些东西，是里面。 所以禁食这个范畴是可以引申出来，在某些事情上面，如果我们觉得不妥，我们去禁戒对，但是在禁戒这些事情当中呢，其实是可以帮我们揭示那些我们自己都还未发现但是控制着我们生命的东西，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对的东西，上帝不喜悦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察觉，但是禁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回去不妨想一想，究竟我们需要禁戒的是什么来的呢？是我们一些生活习惯，一些不是几好的生活习惯，我想扭转想改变，抑或更加难处理的是我们的性格特质？求主亲自去跟我们去讲说话。经文跟着在第22至23节这样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刚才讲到回归那个人数呢，其实不算很多的，他们即是身怀巨款，即是很多由即是奉献得回来的一些的物资。但是这里呢，以斯拉仍然讲话，虽然是这样，他们仍然决定不用皇帝给他成大队军队去保护他们，不用保镖，因为经文很清楚那里讲到，他觉得这个这样的做法，如果要外边的人保镖来帮他们呢，他是以为羞耻。因为他曾经跟王讲过，他说不用的，我们信得过上帝会帮我们，能够可以平平安安身怀巨款回去耶路撒冷。他们要继续去倚靠上帝，这里说如果他们离弃上帝的话，上帝是会愤怒，是会攻击他们。禁食是第一个属灵的功课，另一个属灵的准备是分别为圣，记载在第24至30节，我们又一起读下。预备起，我分派祭司长12人，就是士利比、哈沙比亚和他们的弟兄10人，将王和谋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德，银器重100他连德，金子100他连德，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利未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利未人按着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嗱，呢度咧就讲到咧，以斯拉咧将各人收翻嚟嘅呢一啲嘅捐献，有金银啦，有器皿啦，派俾祭司长嚟到处理。呢度话咧，一共有650他连德，650他连德即系几多咧？24吨，好犀利系咪？然之后银制嘅器具各重100他连德，咁你计计数咧，即系大概3至4吨咁上下。仲有其他，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35公斤，约莫啦。喺呢一个移交嘅过程嘅里边咧， 以斯拉不单止形容他自己很细心地将他分给不同的人，清这个字在原文之中呢是一共出现了六次的，打了给你的了，25、26、29、30、33、34。那和本呢就没有将他译出来的。不过他提这么多次这个清这个字，就是说他处理这些奉献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光明磊落。不单止是这样，以斯拉在第29节他还提醒这个祭司长要警醒看守，很谨慎去处理这些奉献。因为28节，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他要将这一切呢安安全全地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面，再一次归耶和华为圣。所有的奉献包括我们人本身都先要归耶和华为圣，分别为圣，才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蒙神悦纳。提了这么多次分别为圣，其实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原本是成圣，又或者呢分别出来给神这样的意思。在新约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只是出现过两次而已，这两次呢都是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分别为圣基本上有两个的步骤，第一我们认定这一切是来自神的拣选，第二既然他拣选了我又肯去回应人的回应。所以刚才说人又是这样，器皿又是这样，我们必须要甘心来到分别为圣给神，上帝才会悦纳，而这个是一生一世都学不完的功课来的。我相信呢大家可能自己信耶稣的时候，又或者你见证身边的人进到信仰那一刻呢，可能你都听过不少的见证，有些人呢在信耶稣之前呢他做了一些事其实不合乎上帝的道德的标准要求的，但是呢靠住上帝的恩典在决志的时候他能够很清楚认识自己的罪，以致在上帝面前寻求赦免，生命就在那一刻扭转改变。但很可惜很多信徒的生命就是那一刻，完了之后呢是没办法来到继续下去，不再成长，停了下来。有一位美国的牧者他曾经跌倒，后来再次站起来服侍，叫做麦戈登 Gordon MacDonald。他多年前呢写过一本书叫做《心意更新》，可能呢你信主的日子比较耐，可能你读过这本书的了。他里面呢曾经分享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他自己呢在几年之前呢就跟朋友夹粉，就买了一个呢即是人哋荒废咗嘅农场啊。咁买嚟做咩呢？咁样係想係即係度假嘅时候呢可以有个地方休息下啦，安静下咁样。买完之后呢就发觉哦呢一片嘅地方呢其实係满布好多石头啊。咁唔係办法㗎，咁要搞返掂佢啦咁。佢就讲呢第一阶段嗰个嘅清理呢佢觉得都唔困难嘅。嗰啲大嚿大嚿嘅石头，咁咪夹手夹脚即係搬走去囉咁。当佢搬完嗰啲大石头之后呢佢就发觉有一啲冇咁大㗎啦。咁哦都冇可能即係由得佢喺度啦，继续嚟到清理。但係当佢清理完呢一啲冇咁大嘅石头，佢就发觉弊啦，原来先前有一啲更加小的石头呢当初呢他和他朋友看不到的，而这些石头不是太大小小旧的那些就满布周围都是，即是有排搞的、哦、 觉得非常之繁厌同埋繁琐，但系佢哋仍然坚持落去。佢哋嘅心愿就系清理咗呢一片嘅土地，然之后铺翻啲草皮上去，令到日后能够有一片绿油油嘅草地，俾佢哋能够享受度假嘅时候一个安静嘅地方。我深信喺我哋嘅属灵生命上边，其实一样嘅。石头实在太多啦，求主帮助我哋喺呢一个成圣嘅历程上边，我哋能够不断嘅坚毅学习，咁样先至成长得到噶。咁你会话点样先至能够不断？可以有呢一份嘅坚持，继续成长落去呢？我相信第一要紧嘅就系我哋要认定呢个系我哋意志嘅决定嚟嘅。我哋承诺，我哋跟随上帝嘅说话，以神嘅话作为标准，跟住去行。咁啊，又再讲下我啲仔细嘅时候咯噃。当他们小呢，我喜欢跟他们砌 LEGO。咁啊，即係太太嗰度嚴格嚟講呢，佢話呢係我喜欢砌 LEGO。所以我搵啲仔陪我砌 LEGO 啫咁。啊，唔好理邊個喜欢砌都好啦。無論你係砌啲比較複雜嘅 LEGO 又好，砌啲複雜嘅模型都好，我想有一样东西你不能够缺少的呢，就是说明书。你不可以不跟说明书，不理说明书，我喜欢怎么砌就怎么砌，不可能的。其实大家做了几十年人，生命真的很复杂，生活真的很不容易。究竟我们这么复杂嘅人生嘅说明书喺边度呢？我哋人生嘅说明书得一本嘅啫，就系圣经。呢一本嘅圣经里边提出嘅标准，唔会因为我哋嘅人生太过复杂，所以处理唔到，又或者太多变化。我想话俾你听，上帝个标准唔会喐嘅。所以如果我哋唔跟呢本说明书嚟到去做，乱冲乱撞，就有啲似呢我哋揸车喺公路上面呢，我唔理嗰啲路牌呀，明明话不准驶入，我都係横冲直撞揸架车冲入去。我諗结果只係会闯祸嘅啫。而圣经里面，上帝的确是摆放了不少的路牌，有些地方真是不入得去的。如果你硬硬入去呢，个结果就是后果自负。那除了行为之外，要分别为圣，另外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试探呢通常都是由我们的心思开始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为到我们的心思设下一些的关卡，不要被任何的意念畅通无阻。哎，即是自由嘛，即是想阔一点这样不得啊。心思本身就是一个战场来的，所以圣经成日提醒我哋保守我哋嘅心啊！呢度打出嚟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好熟噶啦，系咪啊？你要保守你嘅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系由心发出。听过太多次啦！魔鬼一旦攻陷我哋嘅心思呢，我想话俾大家听，跌嘅机会就好大噶啦。 正所谓冰封三尺就非一日之寒，我们的失败很多时是我们的心思呢已经冰封三尺了，封住了啦，圣灵没办法提醒到我们。试探其实酝酿了很久的了，不过差一步未禁制而已，一触即发。所以刚才提到关于禁食的教导，其实是操练保守我们的心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的。分别为圣，第三方面的提醒是要逃避试探。如果大家已经信了耶稣一段的时间呢，我想我们都会知道或多或少明白理解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如果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地点或者某一个事情来到失脚的话，忠告就是应该尽量避免将自己去回那个地点跌回在那个处境的当中，不要一错再错。如果在公路或者隧道当中有交通意外，通常会怎样？远一点等一些雪糕桶，是不是？如果隧道就好一点，有闪灯提醒后来的驾车人士，你不要横冲直撞撞埋去啊，留意啊。其实上帝就在圣经的当中为到我们贴出了很多的指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认真谨慎来到留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这样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以斯拉呢带领回归的这一班的以色列民踏上征途，有一连串的预备，跟着在正月十二日开始横跨五个月咁上下啦。虽然路程呢有1500公里咁远，但上帝保守他们，所以呢去到31至36节呢就记述他们呢终于平安的翻翻去耶路撒冷啦。嗱，经文嗰度咁样讲：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雅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的手中，同样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舒亚的儿子约撒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分量写在册上。从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作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刚才读到了31节，这里说正月十二日起行，我们就从亚哈雅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留意了，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看不看得见这两只手啊？在这里很明显是要突出神的手、人的手这个的对比。32节告诉我们知道，到步啦，在那里留了三日，稍微休息一下，跟着呢就很小心地去处理带回来的奉献，数清楚它，跟着呢就开始献祭，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一段回归的历程。最后呢，我想用回我的小仔参与 这个的机构户外活动引发我一些的想法呢，去作为今天的总结。我们作父母的希望他玩得开心，亦都希望他安全。所以在他第一次没有爸爸妈妈陪他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为到他做好准备，没有错的。我们亦都深深知道呢，除了准备之外呢，亦都是需要靠神的保守，都啱的。不过除了这两样之外，他更加需要学习谨慎一点。这个是小朋友成长必须学的功课来的。谨慎小心是里面，这个是内心的准备。所以这几年不断不断来强调，我们需要在内在生命当中有成长。如果我们只是做这些做那些，好像放烟花一样，完成了一个聚会一件事情，没有帮助的。但是当我们能够立志立定志向，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来到去建立，坚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样我们才能够朝向上帝给我们的目标前行的。